好，我们接着五讲过了啊，五个色受想行识啊，现在讲运，五运法嘛哦，五运法现在讲运，有没有找到？好，运是积聚意，积聚，运是积聚意啊，积色等五法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这是重要的东西哦，重要的东西你就不要允许那个等。在你的课本里头，这重要的东西哦，你看到色等无法，你就要把它记，色受想行识无法，这是重要的东西啊、哦。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允许自己用一个等就过去了啊、哦。记色等无法都是因缘和合积聚前灭后生，相续不断的显现升起，这每一个字都重要，怎么办？所以你要每一个字啊，一遍一遍的看，一遍一遍的看，一遍一遍的体会啊、哦。好，这五法色受想行识，这五句的有为法，都是因缘，还要和合，和合以后呢，积聚，和合跟积聚不一样，和合是刹那的，就和合了，啊、哦，要相应才会和合啊，不相应是不会和合的，和合以后还要积聚。这表示什么？和合了。比如说前面一直讲有违法的实相是刹那不住，不是应该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啊、哦？它有你所我们所谓的刹那的不住，已经是已经和合了啦，但是和合以后不积聚，过去过去过去过去，这样懂不懂？一积聚就是有三四心了，开始积聚，连点成线，积聚连点成线，但是已经连点，它不见得就是现行哦，不是哦，还不成为，还不成为现行，对不对？你继续连点呈现，到什么时候有你认为的那个现行呢？好，继续看，这样子的积聚也是一样，前灭后生，相续不断，还要相续不断，看到没有？还要相续，哦。他这样子，这样子积聚还要相续，相续相续不断不断到显现的时候，所以一直说，一直说是因缘和合还要成熟哎，相续不断它才会让它成熟哎，熟哎，成熟才会显现。什么时候这些因缘呢？这些种子哈，它会成就不知道，要等到它怎么样显现。而显现就是它成熟，现行成就，你才知道种子成就。你看，在这个里头啊，都是因缘和合积聚，前灭后生，如此刹那不住哦，前灭后生，它只是一个刹那不住，刹那不住，但是相续下来的话，那个行啊，行相续，那个行相续，行这个行，假如相续的话，什么都有，我们可以叫做自己啊。有情哈，布德嘎罗是一个相续，自己自相续，别人都是他相续，自己是自相续，一切的这些布德嘎罗都是一个相续。你看，可以不用你我他这种我们世俗习惯安利的名言，就用相续，它就是一个相续。什么相续？你自己其实就是你自己情的相续，情啊，情感的情啊，它就是一个相续啊、哦。好，这些前灭后生，但是你呢，你用情把它。相续啊，这些情执啊，这些不舍离，它就自相续。好，有了这个，它就相续，也就是就积聚了啦，积聚，积聚以后这样子相续，所以积聚跟相续这两个成就现行，积聚和相续。所以我们假如不管是讲这些假象的啊、生死啊，或者讲流转啊，不管讲轮回啊，讲什么、哦。只要断掉相续，破掉和合，破掉和合就不积聚啊，对不对？积聚以后不让它相续，你就出了，你就出了，不管你要出什么，你就出了。嗯，好，相续不断的显现升起，在这个地方和合积聚，然后又有相续啊、哦，这个相续不断啊，最后会有显现升起，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持色熟长那个业用。你要积聚，要和合积聚，最重要的就是持色， 那个业用，那个作用，那个功能力，那个力，那个功能力，你要让它相续不断，最重要的就是熟长，要让它成熟，它一直在增长，它一直在变化，就会成熟显现。好，就后面的那个业用哦，都是这些色等无法，都是因缘和合积聚，前灭后生，相续不断的显现升起。这个显现就是果了，我们所见到的色受想行识都一样，果果法无蕴法升起啊、哦，色心简单讲色心显，它一直显现升起，升起什么？升起色心啊、哦，好，升起色心，然后我们怎么？什么是我们颠倒认为的色跟心呢？哦，色跟心呢？有形质的积聚，我们叫做色法，我们叫它做色法。色法有形质的积聚，心心所有分线的积聚。什么是分线呢？啊，分线呢？简单的讲啊，就是时间呐。最简单的讲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这个时间。你的有这个时间哈，就会你会觉得有这个时间，只要一有这种时间的感觉，三世的感觉，你的法界是一定存在的。你的法界存在什么？你的存在哪里？存在你的时间。你有这个时间三世心了，你有这个三世心存在，就存在你的法界。好，这是最简单的讲啦。其实这种心哈，它当然有个分界，你应该很，它有一个线，有个线，有个范围，你应该很有经验啦。你的心里头假如只有一件事情在烦恼，那一件事情烦恼的那个事情，你执着在上面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那一件事情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哦，这种经验我们不是很丰富吗？当你的心里头没有执着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海阔天空，你的法界海阔天空，对不对？你心多大，你的法界多大，你的心多小如针尖，你的心，你的心啊如针尖，你的法界就是针尖，你就在地狱里头啊，那个就叫针尖地狱、啊、你的心啊有一个欲望强烈到不行啊，那个欲望强烈到不行，你的心啊火热热就是那个欲望的时候，你就在猛火地狱里面了、啊、你的心啊冷漠到不行的时候，一切跟你无关，什么，你的心已经死掉了，你的心完完全全冷漠死掉了。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个名字叫做什么呀？就是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的因为两个小孩，因为出了车祸哈、啊，他那个太太是一个本来是一个艺术家嘛，所以那电影一开始都全部都是色彩，那个绚烂的那个色彩。你要了解什么是就是四个显色，青黄赤白，然后显现出来这个彩色的这个世界，美丽无比啊，绚烂无比。那个电影一开始全部都是彩，就是花啊，那个花园啊，什么什么呀。然后那个电影一收起来，它全部就是一个色彩而已啊。你看到的其实只是色彩的分际，就是加上你的想象，用那个色彩加上你的想象，你就觉得那是花，那是动物，那是什么是什么？那电影叫什么名字？很有名的电影啊。然后那个他太太本来是一个艺术家，是那样子一个丰富的绚烂的一个人生，可是有一次什么事情哈、哦、那个太太啊带着他的两个小孩经过一个隧道的时候发生车祸，他自己活了下来，但是两个小孩死掉了，在车祸里头当场就死掉了。从此以后这个太太就出不来了，他就出不台了，他对一切都不再有兴趣，死了心了，包括他先生，他对一切都死了心了。然后那个电影头呈现的就是他在地狱里面，所有的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灰白二色了，只是一个好、哦、那个你们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吗？叫做什么啊？就叫美丽人生啊，是吗？那个我觉得怎么，我是很爱看电影啦，哈，有很多电影拍的真是好，也可能他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都解释成那个意思了。就像人家问我妈妈，哎，不是妈妈，同学问我，同学问我，真的吗？白居易写的那个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吗？我说不是，我借用而已呀、啊，我借用而已呀、啊。可以的，其实一切法你都看得出来的，只是 因为一切法就因缘所生法嘛，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，那个所生法就是因缘啦，要不然它是什么？它就是因缘呐。所以他没有自己的自信啊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常依主宰性啊，没有啊，他就是因缘呐。你说所生法是什么？就是因缘，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因缘所生法，那么明白的告诉你，它是什么？所生法是什么？一切法有为法是所生法，它是什么？它就是因缘，所显现出来的相是什么？就是因缘呐。可是当然有它的用，有它的很好的用，像水这个因缘法有没有用？有，解渴。它不只是解渴，它的用途可多了，可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体性呢，还是一样嘛，空寂嘛，并没有水真实的这一法嘛。所以我们说到水的时候，它的体性呢，空寂嘛。那你所有这一切就是唯识嘛？你认为它是怎样？唯识嘛？你认为水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？假如漏水的话，那个水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？我前一阵子家里在漏水，我烦恼的简直就是，我们三个，我跟我两个小孩在家里头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开玩笑。我儿子说他认识什么什么部长，大官哦，哦，大官，很大的官哦，哈，因为我儿子在当兵的时候做驾驶兵啊，开过那个大官的车子啊，认识哈。我呢，我的同班同学，真的是同班同学，而且是很好的。很有交情的啦，那个时候，现在我不知道了。现在人家大概认为，哎，我认识你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完全不知道。但是以前我们同班同学，而且是蛮好的同班同学了。至少他常常借我的笔记去看啦。考试以前，好，很好的同学哦。现在做什么部长？啊，部长有没有？那当然了，我自己在那个机构里头工作那么久，我当然认识我们的那个大头嘛，哈，大官嘛。我们在家里头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就在聊天，就在讲，我们情愿用这三个大官这么大的大头去换成另外一件事情，去换我们认识一个水电工。漏水这件事情很真实的。它很真实的，你房子到某一个，我们的房子住差不多30年嘛，哈，你到了某一个就都是无常法嘛，是不是？某一种情形底下，再加上我们那边住四户哈，有两户在装潢敲啊打啊什么的，那个结构有没有在震动什么什么东西的哈，它就漏水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这些只不过是因缘法。因缘法，可是他让不让你烦恼？我跟你说，非常烦恼。我住在里头，我怎么不烦恼嘞？我怎么会不烦恼嘞？所以你不要把，就是说这是业力啦，这些全部是业力哦。你不要说学佛以后，这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所以就不漏水了。天下没有这种事，你就搞错佛法了。天下没有这种事。因缘法，这个叫因缘法，那是果显现，果显现。所以你真的是你的修行好的话了哈，你心里头其实是不应该烦恼的啦。这个你找不到水电工的时候，就只有漏吧，要不然怎样？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努力去找水电工啊，他绝对不会自己停止漏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所以你一定要赶快的，尽快找水电工把它解决好。你这个你不赶快解决好，除了你自己房子里头，哎呀，那些装潢都坏啦、发霉啦、什么什么。以外啦，假如影响到你的邻居的话嘞，是不是一直在那个问题是一直引申的扩大扩大扩大的，这是业力呀、啊，这是业力呀、啊，它成熟显现就是这样子，它的体还是空寂，你可以现在分得出来吗？有没有？有业力显现了，但是体还是空寂，它是因缘所生法。有没有这个相？有这个相漏欲。这个相有没有？有因缘嘛，成熟显现嘛，有这个相。有没有用？用业用，有没有啊？当然有啊！我所有的房间发霉，我的装，因为我那边是木头的装潢，我的装那个都完全就是受损了等等。有没有业用？它有没有水？有没有业用？有。你说水是好东西坏东西？在漏雨的时候，它绝对不是好东西呀、啊，而且很脏。 那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水本身你认为它就是坏的吗？不会嘛，你不会这么糊涂嘛。它的体是空寂，这样懂不懂？所以慢慢慢慢你就越来越那个哦。好，当它哈，因缘和合积聚，前灭后生，相续不断的就显现升起这一切色法心法，就是五蕴法，可以吗？哦，不容易啊！这一句话那里头道理之深呢，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。我跟你讲，正果法师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，这种用语，精准，色法有形质的积聚，就这样子，你觉得好有形很可以吧？你不要说形质的积聚是它不会变的，它当然会变啊，这些形质的积聚，这些形质还是地水火风啊，地水火风是会它互相会改，它互相持色属长相融啊，哦，它地大很增盛的时候，它是非常有它的那个爱啊，就非常的看起来就是坚固的，但是它只要水大增盛呢，它只要水大增盛呢，是不是马上就相融？刚才谁来问？是不是马上就相融？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好，色法有形质的积聚，心心所等有分现的积聚，心心所分现的积聚啊，刚刚讲到这边最容易明白，就是你那个三四心，假如一升起来，你的心啊，三四心一升起来，你的心多大？那个现就是范围啊，哦，它的那个边际就是就到哪里了，好，这样心心所等有分现的积聚。好，下面很重要，但是也很不容易懂。哦，这个书上一直重复，在那个五蕴阿含经里头一直重复，但是就没有很好。怎么积聚？它都是积聚，五蕴都是积聚来的。怎么积聚？它下面跟你讲怎么积聚。例如，怎么积聚呢？好，怎么积聚？怎么样子？你的积聚就是你就已经有三世心了啦，一切法就为是哈，一切法就有了这个积聚。怎么积聚呢？例如色法，我跟你讲，色法是这样，受也是这样，想也是这样。好，例如色法已灭的过去色，那假如是受的话，已灭的过去受，我跟你讲一样的。所以你的重点要放在哦，虽然现在是用色法来举例，已灭的过去色，过去。未生的未来色，已生未谢的现在色，这三个一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三个一组哦，三世心哦，一切都从这边开始，三世心。眼等五根的内色，色等五尘的外色，内外。好，内外，好，这两个一手果了，内外。眼等五根是指我们自己根深，所以叫内色。以后看到内，你就知道是指根深。根深，看到外色等五尘的外色，就是指外面五欲六尘的那个外色。看到内就是根，看到外就是尘，根尘相对会升起是这个就是心了，啊，我们的心是啊，法界就成立了，一切法就成立了，有没有积聚？怎么积聚？有没有怎么积聚？从哪边开始？三世心，有没有？然后表现在哪边呢？表现在哪边呢？那个积聚的果，五蕴法从果上面看，它在讲因果的关系。你要好从因果三世心，然后呢，就显现两种果，两种一手果啊，两种一手果，一正二报就有啦。以自己来说，根深，以外面你相对的这个外，你错误颠倒认为实有的这个嘞，这个只是什么啊？这个外面的这些境界啊，这个哈是色等五尘，色等不是色受想行识哈，这里的色等跟前面色等不一样哦，所以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要写。下面刚才前面色等，前面那个色等无法，我请大家在旁边呢，不要你不要容许，因为它太重要，你不要容许这个等，你要写上色受想行识无法，对不对？那这里的色等五尘太重要了，所以你不要容许这个等，你要写色声香味触五尘，你都不要。刚刚色等，这里也色等，什么等啊？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不要容许这个等，因为太重要了。前面那边是色受想行识，这里的是色声香味触，都是色等。好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外哦，内外，内外，好，都有了，内外出来了。 有对的出色，无对的细色，粗跟细。刚才讲过，比如说阿赖也是，就非常细，所以直接哦，直接经论上就跟我们说不可知，它非常细哦。好，无对的细色，那有对的出色，这些不都是有对的出色吗？尤其是连眼睛都看得到了，它粗不粗？非常粗。那在三界里头比较，欲界就很粗，对不对？色界无色界就比较细，以色界无色界来比较，色界就比较粗，无色界就比较细，这样懂吗？粗细它都是一种相对的关系而已啊。好，在下面，不染污的圣色，染污的劣色，圣跟劣哦，会染污你的心的。以我们现在欲间的凡夫，欲界的凡夫来说，什么都染污我们的心，都是劣色。我们现在圣色是什么？不染污你的心的只有佛法，而且还要你还必须听的是正法才行啊，还必须是真正的佛法才行，不染污你的心。所以我们叫出世间法，或者叫无漏法，那个就叫做不染污的圣色，可以吗？那通常这个是不管啦，他这边讲的这些哈，就跟我们说粗，刚刚讲的粗细一样，是一种比较哦。这里圣劣是一种比较，对我们欲界凡夫来说，所有的色都是染污的劣色了。可是即使在劣色里头，还是有分圣劣高下、美丑高低的。好，在下面去来的远色，现前的近色，远近。以去来，以原因，以因来说，有很远很远的原因，也许你完全不知道，那种会引发你现在啊、哦，引发你现在比较近的这个因的升起啊、哦，有很远很远的原因，有现在的原因，比如说现在我口渴，我喝一口水，当下我就解决了这个渴，这个是。对不对？非常非常近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这一期的果报身怎么升起？你不要想得太远哦，爸爸妈妈生你不是就升起了吗？这是不是近的近因呢、啊、是不是这样？那往远推呢，你自己的业力啊，你为什么去跟这一对父母相应呢？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怨你的父母啊，你不要怨，没有什么好怨，你为什么跟他们相应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这有远的原因，你自己的业力招感，这样懂不懂？不管是因也好，或者是果，喝一口水，我的渴就解除了。不管是因也好，果也好，都有远的、近的、远的、近的哦。好，去来的远色有没有？已经过去，很远的原因，现在的原因，那个现行成就还没有成就，那是以后，什么时候才会现行成就不知道，可能好几生好几世以后才会成就。所以不要说哎呀不相信有轮回啊，不相信有轮回的人是入不到佛法里头的啦哦。所以像我儿子跟我说，妈妈你就不要讲了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看我心里头流泪啊，哭啊，这就入不到佛法，时间还没有到。千万不要等到他苦都吃够了，为什么要自己亲自来吃呢？可是通常我们都是要自己来吃这个苦，吃够了才会觉得有一点时候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很难过呀，我心里都会觉得不舍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没有办法，因缘，佛法是因缘法。好，现前的近色就很容易懂了哦。都是种略的积聚显现的差别哦，都是种略，总起来来说，略是最重要的部分哦。现在讲积聚，好，显现的差别在积聚。我们现在讲这个十一种积聚，运是什么？是积聚，是积聚的意思。有积聚，每一法都是积聚来的，都是和合相续嘛，哈、哦，所以每一法都是积聚来的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推求，一一去尽所有性的如其所有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只好用我们一向用的，比如说一切的法把它分成五味百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 或者一切的有为法分成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、五蕴，这些都是用分类的方法。这分类的方法，一切的法都包含在里头了，都包含在里头。你可以举出一个不包含在里头的，你就要提出来。可是不可能啦，那除非你自己不了解。嗯，好，一切的法，假如都被摄尽的话，我们就叫它尽所有性，这样懂吗？哦，好，现在就用这种，一切的法都是积聚来的，所有有为法都是和和相续积聚来的。那有多少种积聚呢？一个法一个积聚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这样子一一推求，我们就跟你用分类的方法，总共有这十一种积聚，这十一种积聚，所以也是要把它记一记啊、哦。十一种积聚，第一个就是三世心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三世心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第一个，第二个内外。根生和气界，你马上要看到三世心的积聚，马上要看到就会有一天成就这个两个一手果报，根生和气界，内跟外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在这两个一手果报上面，你会分粗跟细，比如说好，我们这个一手果报在三界里头，那欲界就是很粗，色界无色界就比较细，色界无色界来看，色界就比较粗，无色界就比较细，有没有？你在这个哈一手果报上面，你就会分粗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会分胜劣，你会分远近。那你再去了解一下。好，你分粗细了，分胜劣了，这都是相对啦。所有其实一切的世间法都是劣，也都是粗，尤其我们欲界。你学瑜伽师地论呢、哦？学到欲界的时候，这个欲这个字哈、哦，啊，根据瑜伽师地论定义，什么是欲？只有一个字，粗。欲它就是粗，没有了粗。你还以为欲界里头有什么细，有什么妙美妙的东西，就是这里所谓的圣啊，没有。所以在讲品，白品黑品啊，就是它有什么啊功德或者利益的时候了。在欲界里头，欲讲到品的时候，也只有一个字，黑品，没有任何白品。好，所以它就是好、哦、粗的哦。所以你在这里，尤其是我们欲界，没有任何圣色。真正你要推到究竟，只有初时间法。好、哦，这是圣色，这都是一种相对而言呐、啊。好，远近在讲因果上面都有远近，可以吗？你不要只看现前的果。我们众生的特性就是只看现前的果，我只要现在很快乐就好了。你完全不看这个，你现前觉得快乐哈，你着在这个现前这个法上面啊，必定后患无穷。这种事情你从来不看，你从来不知道，你从来不看。这种长远的果你从来不看，因也是，你只知道现在的因，你完全不知道过去远远长远过去的因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就比较难怪我们啦。即使是你知道佛法里头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位我们都习惯说人家年纪大就叫老菩萨，不是这样，就是有一位老人家哦，年纪很大，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，他就非常非常希望，着急着要去出家，那是佛事也，人家至少直遇佛事、啊、就很大的福报的人了、啊。好，他就啊去找佛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哟，真的哟，世尊哦，那时候已经大家都知道他是世尊，有人已经哦，已经是有人已经开悟的世尊，已经是大家公认了世尊啊、哦。他去找世尊，要跟他出家，跟佛出家。结果那个老人家到世尊住的那个金色的时候啊，世尊刚好出去，对不对？他有事情离开出去，那他就在那边等世尊回来嘛，那世尊的就是长随众里头多的是大阿罗汉，对吧？舍利弗啊、目犍连啊，多的是这种大阿罗汉。结果呢，世尊不在嘛，哦，舍利弗大阿罗汉哦，就是智慧第一哦，大阿罗汉哦，就跟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不用等了。”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等世尊回来给我出家、啊、哦，你回去吧，不用等了。为什么？ 舍利弗就跟他说，你没有出家的因缘，所以回去吧，不用等了。啊，这个老人家，舍利弗讲的耶，当然是真的，对的呀。舍利弗是大阿罗汉呢，能够看到前生的，没有出家的因缘，所以就哭啊，嚎啕大哭。他还在哭的时候，佛回来了。老人家为什么这么伤心呐？哦，这个尊者舍利弗说，我没有出家的因缘呐，我此生无望了，没有希望了，哭啊哭啊。佛看佛啊，就跟他说，看看他，就跟他说，老人家你不要伤心，不要哭，我给你剃度，让他出家了。哎，那大家就觉得，哎呀，舍利弗还会看错呀？不可能的呀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哦，舍利弗怎么可以，怎么会看错呢？哦，佛就说，不是舍利弗看错，而是什么？即使是大阿罗汉，也只能够看到多少劫啊？啊？那书上说多少？500劫还是多少啊？即使是不管多少劫了，就给你80000大劫好不好？就给你80000大劫好不好？也有一个线，有个边际，有一个线，分线的那个线呐、啊，有一个线，有一个线，有一个线在，有个边际在。即使是大阿罗汉啊，还没有成佛，所以佛回来一看，在这个时间之前。他种下，他曾经种下佛种子，他有出家的因缘了，就因为那个，那那个故事就是前面的那个一生南无佛，有没有？好，不能再讲啦。好，所以这个哈，我们这种都是相对相对相对讲的，但都是机具，11种，多少种机具？什么机具？归类11种机具就全部含夸了，11种机具，怎么机具？再来一次，设法，现在举设法为例啊，怎么积聚？举设法为例，过去的设，未来的设，现在的设，你对于你的心啊，对于过去的设恋恋不舍，执着不放，有没有顾恋？你对于未来呢？什么有需求吗？是不是像刚才讲的那个第二春的那个妈妈，明明上一次的婚姻带给她的只是无尽的痛苦啊？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？他的当那个时候当下，他在诉说的当下，他在搞什么鬼？他在做什么事？你知道吗？他在去找第二春呢。奇怪呢，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呢？大多数的女人呢，都有一个，因为耳熟能详，听了很那个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就他心里头的期待了，他心里头有一个需求了，什么下个男人会更好？嗯。下个男人会更好，这是一条歌啦，哈，唱多了啦啊，刚好符合很多女人心里头的需求，所以呢，啊，他就去那个地方了嘛。他应该先听到那个名言呐，这是一切男人的一切，只不过犯了一个一切男人都会犯的过错而已嘛。所以嘞，啊，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不是那个什么山可枯海可烂。此情永不变，不是，而是，怎么讲啊？啊，而怎么讲？哎，此情绵绵，此恨不是此情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上面那句是什么？对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，这个比较接近实相，情啊。你要多久？你要执着多久就执着多久，但是天地啊，海也好，山也好啊，是有为法，不要忘了，有为法是生灭法，天地啊是生灭法，海枯石烂，海啊，石啊，就是山呐、啊，山河大地啊，是有为法，是生灭法，刹那不住，只是它。我们看不到刹那不住啊，我们看到他的一起不住的时间怎么样？他的一起不住的时间太长了，长过我们的生命，所以在我们这一生里头，我们的生命里头看不到他的一起不住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不到他的一起无常，看不到，所以我们会认为天长地久，还不会枯死不会烂的，我们会认为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他的一起的无常远远超过我们一起的无常嘛，我们会认为天长地久嘛，但是那不是实相，对不对？它还是刹那不住，因为是生灭法，有为法，造作法嘛。 可是我们这个情，我们这个恨啊，恨是情啊，恨啊，你要执着多久随你啊，随你啊，随你啊，那个执着，所以那句话才比较接近实相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这些哈，我们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两个一手果啊，根生器界，就是内外一增二报啊，这个都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总略的积聚显现的差别。这两个内外就已经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色凡，知道吗？眼耳鼻舌身，色身香味触，还有法触所色色，就等一下要看的色呀。我们在这边去还去分别，哎呀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呀，哦，胜啊、劣呀，所有这些粗啊、细啊，我们分不到细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胜了，全部包括在这十一个里头了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十一个很重要，可是我可以几乎保证你们了，你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注解的书去强调它，解释得很仔细，甚至于解释不对。我学这十一个，我学这十一个也是很吃苦的，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？我老师在教我这十一个的时候啊，我还记得，哎呀，我老师在，我还记得哈，他在跟我讲这十一个运知，这叫运知，运是积聚，怎么积聚的？这十一种积聚有没有？所以它叫做运知。我老师在教我的时候，我是被骂得狗血淋头的。好了，到这边可以吗？回去要好好体会好不好？这十一个你们都没有挨骂，好，都是总略的积聚显现的差别。这一切法就不过是这个十一个积聚，这总略的积聚啊，它显现的差别。总摄这一切品类差别的摄法，就说明为摄运。运是积聚，怎么积聚？有多少种积聚？哦，千千万万的积聚，把它总摄为十一类，十一种积聚。这十一个积聚就是十一个运之之分呢、啊，知道吗？十一种，所以十一个之分，十一个运之。可以吗？这十一个运支啊、有十一个分成五组。第一个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；第二个，内外，这第二组；第三个，粗细；第四个，胜劣；第五个，远近。你后面看会一直重复，因为受运也是这样积聚的，想运也是这样积聚的，行运也是这样积聚的，所以你后面会一直看到这十一个运支。好，接着，如是受想行识，如是受，看到没有？他马上就给你啊，跟心经一样啊，色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这里也是用这一招，佛法里头常常用，如是受想行识啊，就都是这样，意都具有这样的积聚意，所以色等五种总说为运。好了，记着十一个运支啊，我们从色法这边讲得很详细，下面受想行识就以此类推，都是如是了啊。好，从这运的定义就可以知道五蕴不能够摄持无为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无为法是恒常不变的。这个地方很容易引起误会，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无为法那就完蛋了。这无为法它只是一个道理，破掉二执，破掉你执为实有，破掉你执为实有的这个错误的见解感受，破掉你执为实有的这个习性，这个所知障、烦恼障啊，破掉那个，知道吧？那个所显现的，你那个时候所显现的风光，好，而不是有一个。我们现在无为法就是在讲那个道理，那个道理是恒常不变的，因为它是真实义，所以恒常不变。假如会变，就不是真实义了。这样懂不懂？ 相对于有为法，相对于有为法，哦，所以我们才说无为法是恒常不变的。好，这个无为法是恒常不变的，与运的积聚意不相符合。刚才讲了运的积聚有两种积聚，真正的积聚是什么？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刹那不住的积聚。可是这个太维系，我们看不到。通常我们看到的积聚都是要累，都是要和和相续，那个积聚我们才看得到。通常我们看到的积聚都是一个一齐的积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与运的积聚意不相符合。我们看到的积聚啊，都是有为法、生灭法、这个造作法，而且我们刹那的，我们对于那种刹那的那个积聚啊，刹那的那个积聚，我们都只是在，我们现在都只是在道理上面去学、去理解，而不是真实的有感受。啊，有啦，你看自己应该真实的有感受啊。嗯，刚刚有同学来跟我讲了，他很慈悲啦，讲女孩子很喜欢听的话。老师，你看起来很年轻啊。嗯，女孩子通常很爱，哎，男孩子大概也很喜欢听哦。我跟他说我60多岁了，可是刹那的积聚啊，这种刹那的积聚不容易发现，对不对？通常到这种年纪了，60多岁。都还要去想，都还要去想哦，用想的哟。哦，我很老了，60多岁了，都还要用想的，并不是你会很自然的、很自然的哈，升起来哈，自己已经60多岁那个感受。我讲这个话，我想了，60多岁的同学才会有感受啦。那你还不是这个年纪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到自己都已经60多岁了，你还要用想的我现在60多岁，你升起那个感受，你现在这样子你是升不起来，你是60多岁的感受的了。你说哎呀，老花眼了，这不就是感受吗？有的人60多岁也没有老花眼啊，有的人30几岁就老花眼了，对吧？你说哎呦，最初猛什么什么，现在一大堆的疾病啊，像心脏的方面啊，糖尿病啊，什么连中风，这种以前只有很老了，很老了，活到很老，谁叫你活到那么老才会有这些病的？现在连年轻，甚至于连年轻到小孩子都已经有人有，有没有？所以老到底是什么？嗯，老是什么？只是名相，不过它有那个业用啊。虽然它是名相哈，有那个业用，你就知道老是什么。好苦啊，那个老，你真的老苦老苦。这个哈，无为法。是恒常不变的，与运的积聚意不相符合。现在懂这个意思吗？好，积聚，我们通常说的都是指那个一齐的积聚，那个刹那的积聚，维系。嗯，好，所以呢，哦，下面引俱舍论里头戒品，好，引他的好，那个颂，一个颂，运不设无为，为什么？因为意不相应故。前面讲了，但是一切有为法，五蕴就可摄尽。所以，啊，讲到五蕴的时候，它就是在指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，啊，一切有为法。前面好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我们前面用色讲了11个，它怎么积聚的？色，我们讲蕴是什么？是积聚。然后以色为例，举色为例，它是怎么积聚来的？11个蕴之。有没有？好，下面讲前一句色，前面讲了怎么积聚为色啊？好，这个前一句色摄进了物质界，后四句心法摄进了精神界。不过，物质或者是精神，不是我们从小上学学到的那种物质精神两分法，那种物质跟精神。不是佛法里头，假如是真的讲到无为法，讲到真实义，讲到诸法实相，讲到一切法的本质性的时候，都不是在这种物质精神两分上面。只要是两分，就是相对法，就是相对法。这样知道吗？而真实义，佛法的真实义哦，为什么难学？是因为我们的观念里头几乎。离不开相对，离开相对你没有办法 去想象，那是你没有办法去思维，你更没有办法去感觉离开相对是什么。在佛法里头，物质和精神有没有？当然有，清清楚楚啊。我们把这个能够执爱的叫做物质啊，把我现在的了解，我现在用心去了解，我现在心去分别叫做精神啊。我们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可是这一切，这一切，它只不过是刚才讲了，它不过就是我们下面要学四大种哦。四大种它的相是什么啊？以它的真正相来讲，地水火风；以它的性质来讲，坚湿暖动；但是最重要，以它的业用来讲，持色熟长，能持能色能熟能长这些能量。而这些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业力啦。你自己坚固的执着，有什么比坚固的执着更能持一切法？你要持多久就持多久。有什么比坚固的执着更能持一切法？有什么比情？情染，感情的情，情更能摄一切法。嗯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你的执着，你的感情成熟变化改变了，改变一切法，一直在改变，这个世界世间一切在改变，你自己心呢，一直在改变，你自己轮回一生性啊，轮回一直在改变，都在改变，对不对？持色熟长有没有？持色熟长是什么？业力很强大，业力很强大，正义二报都是业力显现。而正义二报这个业力显现，我们叫它什么？记着吗？学过了。我们叫它什么？叫它什么？正义二报。它只是业力已经成熟显现了，它是什么啊？阿赖耶识的果相，也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。有物质吗？有精神吗？这种世间的语言，我们已经把这个世间的语言呢、啊，当成是世间的真实了。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世间的真实啊，事实啊，有精神啊，有物质啊，已经当成真实。所以在讲真实义的时候啊，在讲真实义的时候，瑜伽师地论里头在讲真实义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跟你讲真实义有四种层次的不同，层次的不同。从我们世间人所认为颠倒凡夫啊，愚痴顽钝恶慧种类认为的真实，一直到最后佛的真实，层次的不同。我们世间凡夫的真实就是这个世间所成真实，然后在它的上面有智者所成的真实，智者所认为的真实、啊、然后在上面有烦恼障境所行真实，在上面才有佛的所知障境所行真实，究竟的真实。我们世间人会认为的真实是什么？什么是哇？它是一个事实啊，真实啊，我们认为的是什么？瑜伽师地论一开始就跟你讲，世间即成真实啊，世间即成真实是什么？是于一切法。好，我们自己在看到的这一切，不管它是物质或者是精神的层面，不管哪一个层面，于比比法，随顺假立，随顺着我们一直从小生出来就开始学的，这妈妈，这是爸爸，随顺着这个名言就假立，然后呢，一直一直随顺假立以后，一直怎么样？世俗串习，你一直串习它，妈妈，妈妈，当然有妈妈，我有妈妈。要不然谁生我？你有妈妈，他有妈妈，布达嘎罗都有妈妈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怎么能够到外面去说没有？我们是业力，我们不是父母，只是增上缘，这是业力啊！这你到这是世间即成真实啊，破法但破执但是不破法的，不破这些法相的。世间说妈妈，我们说妈妈，有没有妈妈？当然有妈妈，没妈妈你哪来？你石头蹦出来的呀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世间呢、啊，世间呢、啊。可是，在有的法界，它不是，就是布达嘎罗哦。我们讲的爸爸妈妈生的呀，它是化生的。有没有化生的？很多人都看得到，极乐世界是莲花化生，那只是牲畜而已啊，不是说真的莲花生你啊，不是。可是现在我们哈、哦，我们都是以世间人可以理解的来讲。 我们在欲界，我们在欲界嘛，以我们现在嘛哈、哦、现况，我们是在欲界作为人能够理解的来讲，我们是于比比法，所有这一切世间人所说的法、色法啦、哦、心法啦，或者物质法啦、精神的概念啦等等，于比比是那些事情，这样懂吗？好，色心那些一切的法哦，与比比是世俗串习哦，世俗怎么串习？是随顺假立来这样子串习的，是这样子成就的哦。随顺什么？从我们一生出来不是就开始学的这些语言吗？而这些语言早就已经生生世世传下来，世俗串习的，我们就随顺假立，世俗串习，世俗串习，随顺假立，一直这样辗转增上，一直这样辗转增上，成就这一切。你是这样子认识，我也是这样子认识，我们共所了之，所以认为它是事实，就成就了一切法。世间的事实是这样，它的实相是什么？有没有？我刚才有没有讲追究到那个实相？是一种不正确的见解来的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世间已经把那个就当作，就叫做是事实，叫做是真实。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学佛也是要随顺的，你还是在世间呐、啊。你本来就离不开世间，也不应该离开世间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真的要知道啊、哦，不是这个世间，现在是用我们人的立场来讲这个，所以就说色呀，前面讲过的十一种，以色聚啊，十一种积聚啊，十一种蕴知啊，摄进了物质界。那后面要讲的受想色，然后后面讲的哈、哦、受想行识呢，这四句呢啊、哦、也。啊，那个心法呢，就摄进了精神界，这都是随顺假立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世间人这样讲，我们也这样讲啊、哦。好，在下面不相应行是摄心心所分位上讲立的法，那更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，这些完完全全是假法，它更无别体，即在摄等法中所摄了，不管是摄物质面还是精神面呢、啊，世间人这样说了，就所摄，所以五蕴这个名相。包括了有情世间和气世间，是不是内外哈根生和气界两种一手果，包括了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五蕴法哦，它摄进一切的有为法，包括什么？包括五蕴世间哦，就是五蕴世间，五蕴世间就是有情世间、气世间哦，这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五蕴世间。不过我们呢，现在啊，也同样不离开这个五蕴世间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多幸福啊！我们不离开这个五蕴世间，不过我们当下是在正觉世间。好，现在这里讲的五蕴法，就是一切的有为法，它摄进了，它包括了有情世间和气世间，并且以蕴，好。蕴这个意蕴意啊，就肯定了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积聚的显现，可以吗？前面那一句啊，这那句真的很重要啊，很难，都是因缘和合积聚，前面后生相续不断的显现升起，显现升起什么？色心啊，五蕴法，一切有情世间和气世间这样显现升起啊，用蕴意啊，怎么积聚？积聚才会有那个和合相续，一直和合，一直相续啊！怎么积聚？十一种积聚的方法，十一种啊！以这个蕴知啊，以这个蕴意啊，肯定了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积聚的显现。一切有为法都已经是我们很能够真实去眼见耳闻的。这些有情世间、气世间喽，正义二报上面喽，知道吗？比你啊，离开正义二报、五蕴世间呐、啊，哈，有情和气世间呐、啊，去想象，只能用想象了。那个为是要容易，在五蕴上面的体会啊，比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。目的还是为了破这个我，你只为实有的这个我。假如在《白法明门论》讲唯识上面，你很难破那个我实有的感觉，那个我啊，理论上面讲无我，可是那个我的感觉，那个我是很实有的那个感觉， 你觉得非常难破的话，那么补救的方法就是在五蕴这个地方，五蕴这个地方啊，比较，我们在这里也是学习用功啊，比较好，比较容易体会，这里比较好体会一点，试试看，好，试试看。所以这个蕴意，首先你要先掌握这个蕴意啊，肯定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。我跟你讲，假如你阿赖耶是学得好，你这个地方就已经知道了啦。都是什么因缘和合积聚的显现，就是阿赖耶识的果相，阿赖耶识的相分呢，我们叫做相分，一正二报，就是他的果相，阿赖耶识的显现了。阿赖耶识已经成熟，怎么成熟？积聚，这样和合相续，和合相续，这样积聚成熟显现。好，只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阿赖耶识可不可以体会到这里，他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阿赖耶识的果相。其实整个这个世间哦，这个有为法，它就是阿赖耶识自相所设的果因相。有没有讲过？熟不熟？阿赖耶识自相怎么设这个果因相啊？这个世间是什么？它只是业果相续，它只是业果相续，业力阿赖耶识的果相的相续。我们是自相续啊，我们自己就自相续。它是业果相续啊、哦，为什么会有业果相续没完没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总现相熏呐、啊，你总现相熏没完没了啊，所以就会有业果相续没完没了。总现相熏，业果相续啊、哦，这是阿赖耶识的自相。好，因此学佛的人，假若能够对于五蕴有清楚的了解，也就能够认识自己和世间的真相。你看，你就了解了自己和世间呢、啊，自己和世间，我和法，我法，自己和世间的真相就是阿赖耶识自相所设的果因相。什么叫做阿赖耶识自相所设的果因相？再比较好了解一点，就是总现相熏，业果相续哦。总现相熏呐、啊，它维系不可知啊。可是业果相续很粗猛啊，很粗猛，因为它非常的粗猛啊、哦，所以你通常就会执着在那个一期的那个果相上面，一期的，那个果相的真实相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不住，很维系不可知，你会忽略。道理上虽然已经很熟了，可是。只要根触对尘，你升起事。假如你的警觉心已经到说，我根触对尘升起事，哎呀，我马上就警觉，我不要陷在根尘里头，不要被它绑住，回到自己的心事上面哦，一念回心，又怕你被你的习气绑住，知道吗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无论如何啊。都要先认清楚根尘的实相，知道吗？根尘、正义二报、根尘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。假如你学唯识三十颂的话了，哈，你再继续学的话，你知道这个就叫做事变，事变就这么简单，两个字，事变。或者我们前面讲过的正果法师用的熏习和转变，记得吗？熏变两个字，它就是熏变，那个是因缘变。因缘所生法，可是我们自己呢？我们自己的法界呢？我们自己的法界不是来自因缘变，是来自分别变，是你第六意识的分别，是第六意识的分别，所以才会同一所缘非形象。因缘变，因缘所生法，你已经不了解实相了，再加上分别变，你用你的感受和你的见解。就是你过去的经验呢、啊，你所有的经验呢、啊，哈、哦，俱生的我执法执和分别的我执法执，作为你立论的基础嘛，这一切事实就出来了，可以吗？所以你要知道实相真实意，直接跟你讲心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个世间到底是怎样？怎样？心净则土净啊，所以你回来。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的事情，哦，这个一心现了十法界，你心会土会， 心境、土境。我们最先要学的是离掉根尘，不受根尘系缚。你知道，在根尘上面，你被系缚住，那个就没完没了了。你根本完全不可能升起那个警觉心啊！说回到我自己的心上来关心，那个就差得很远了啦。假如连根尘都会束缚你的话，根尘都会束缚你的话，你要关心，差得很远，你还很远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至少根尘的系缚不大，根尘的系缚性要不大，才比较可能回来关心，才有一点点可能会关好回来关心了，知道什么是实相，才有一点可能。假如连根尘你都离不了，束缚很大很大的话，那就很远，还很远，很远。要怎么离掉根尘的系缚？佛法非常简单，两个字而已，离欲耶。欲根尘是什么？只是你的欲耶。你离不了那个系缚，是你的欲耶。欲耶，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从贪欲起。答案很明白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你为什么在根尘上会升起贪欲？贪欲为什么啊？因为这个心啊，凡夫的心啊，就是你怎么去贪，你的贪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心就会这样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菩萨不尔，菩萨不尔，菩萨不是这样。你看那个力量多多，菩萨不尔啊！那你马上就要很，你马上就要有很强烈的要知道，那菩萨是怎样？菩萨不尔，那菩萨怎样？哦，要去读八大人觉经。假如你在这边不转的话，哈，马上就落到下面愚痴生死，你就一直愚痴生死，愚痴生死，一直愚痴生死，你在根尘上都离不了。所以，假如要真的修止观，佛法的修行只有修止观，正修只有止观了哦。正修止观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办法正修止观，所以呢，要先准备，准备。我们总要准备吧，有一天我可以正修止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准备，在准备功夫里头，最难的也最重要的就是习诸缘物，习诸缘物。你看看根尘上面的事，你说习诸缘物，有的时候习不了。你房子漏，你可以习诸缘物啊？不行啊，你一定要去找到水电工帮你解决漏水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不管怎样了，你自己解决更好了，比较快一点了。习诸缘物很多，你有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的身啊，你要维持这个生命啊，维持这个生命就一定有缘物。可是你要把缘物降到最少，降到最低嘛，所以叫那个佛法里头叫四圣种住嘛。要把你的这个衣服饮食卧具，这个不能够少的东西，衣服饮食卧具不能少的东西，降低降低降低你对于衣服饮食卧具的欲望到边际嘛，你才可能乐断乐修。所以这个叫做四圣种住，衣服饮食卧具，这个是你这个四大色身啊，你有这个色身你必须要的，有没有？像漏雨啊，你要有个地方安住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衣服饮食卧具的那个卧具所指啊，衣服饮食都要啊。可是要把那个欲望，把那个欲望降低到最低，降低到最低，就说你能够维持生命下去以后，其他的其实都是欲望。可是有的时候你还在扮演某一个角色的时候，你就必须你扮演那个角色，你就必须在那个角色上面尽份，知道吗？尽份，尽份世间的责任，尽份。你现在的角色已经是父亲的话，你就要尽份啊，尽你做父亲的责任啊。你不能说哦，学佛第一重要，所以抛家弃子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你分寸啊，永远不是两个极端，不是这个极端就是那个极端，永远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很苦，是苦在不知道分寸怎么掌握，对不对？ 绝对不是极端，绝对不是，所以不是极端，所以佛法是一个中道行，它是一个中道。那那个中道的话，不是这个极端，不是那个极端，那个分寸怎么掌握？那个分寸，慢慢慢慢你就知道了，真的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还没有进到，还没有进到色蕴呢，你看才这样子，大概只有一个 page 而已啦，哈，这一节课就要。我多么希望，我真的本来我的希望是我的希望是这一节课可不可以把色蕴结束，还差得很远哦。我们至少色蕴进色蕴哦，回去以后你就比较可以看得懂哦。请看长行文，可是千万不要忘了刚刚那些不是直接长行文上面的那些玄义，不要忘了，要不然你一读色蕴就真实有色，物质就出来了，物质。刚才有一点点感觉，物质是什么？阿赖耶识的相分。你还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够升起物质是什么？这里所谓的色，物质是什么？阿赖耶识的相分。还有几个人升得起？你一进到物质，啊，变爱，你就完蛋了。好，看94页啊，色蕴，请看长行文。色现在讲它的特性。为什么它被安利名言叫做色？哦，色有变爱、变跟爱两件事情，但是色是这两个都要具足，两个都是必要的条件，两个不是一个就好，是两个。色有变爱二义，哦，那变跟爱现在分别解释。第一个变指一切物体，你看好像物体实有哦。这语言呢有限制性啊，不知道怎么讲。你认为实有的这一切物体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要我怎么讲啊？所以，变指一切物体，就是我们认为，我们世间人认为的啊，这一切物体的本质和现象，都是时刻不停的在变动，刹那不住。这个刹那不住，因为我们实在讲太多了，到现在为止，同学们呐，没有一节课不在复习。对不对？所以我是相信，哎，我有这个信心，哎，你们可以了解，不管它是有形的、无形的，是物质还是精神，不管是色还是心，不管本质和现象，一切法哈，不管色还是心哈，本质和现象都是时刻不停的在变动，可以吧？好，你们到这边就好了，要再讲就完蛋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那个不是真的本质，假如是真的本质的话。是不会变的，否则不能够被称为本质，对不对？这都有与病的，有冲突的。这是就我们来说，就我们来说，你要我现在来看这个地方哦，每一行都是冲突的，都是有与病的。可是没有办法，语言本身就是这样。你看到这边，一切物体的本质和现象都是时刻不停的在变动，这只能说现象，不能说本质。现象都是时刻在变动，但是本质不是啊。本质只有那个不变的才能够被称为本质。你这个讲的已经是出世法了。世间一般人把什么叫本质啊？他的自性就是那个法，因缘所生法的那个因缘性就是他的本质，他的自性。世间人在讲这样，水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思性，这个叫做水。不管水现在显现的是什么形象，是气体看不见的气体，还是已经凝固成冰，气温太低它变成冰的时候，不管它显现是什么相，我们以前学水有三相，对不对？气体、固体、液体，水的三相。现在水不止三相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小孩在学水已经不止三相。比如说易经，你能说它什么相？它既不是液体，它也不是固体，它又是固体，它又是液体，它具备固体跟液体两种特质、两种特性，那个叫易经。你说它是什么？现在已经我听说课本里头是说，以前我们都是一切法，它的相都是三相，对不对？即使是铁那么坚硬，它也是三相啊，对吗？可是现在不是啊，现在听说是五，书上写五相了啦。哦，好，不管 ，anyway， 不管，科学的东西就是现象的东西，随着你观察的那个最重要是器具，你观察可以用到的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精细，你的知识就会增长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一直在改变啊。我们以前学的东西，你看现在来讲就已经很多不适用了，就一直在改变。可是佛法不会， 佛法不会，2500年前佛讲的佛法就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，究竟的本质怎样，绝对不会改变嘛，那个是究竟的本质嘛。我们现在这边讲的是一切物体，已经有了一个一切物体因缘所生法，那个所生法的本质和现象，现在在讲这个一切物体。比如说水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湿性，不管它显现的现象是一体的，一体就是我们讲的水啊、或者固体的冰哈、或者是气体的，空气里头都有，不管它显现的形象是什么，就是现象是什么，不管好，一切物体的本质和现象都是时刻不停的在变动，这样懂这个意思没有？语言真的是好不好？现在是在讲色法，色法，所以他讲的就是物体，一切物体，比如说水，你在旁边帮助你回去还记得，你写个水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湿性，湿性，水是什么名称？甲明安利的名称。它的业用呢？哦，它的业用可就是大机大用了，它的用是无方的，大用无方的，不能限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真实的在佛法里头才知道的哟，它的体空寂，它是因缘所生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地方讲到物体，一般人所认为的物体的话，水是什么？它就有它的自性，也就是所谓的本质 H2O 嘛，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嘛，这个是它的本质嘛，不管它是什么现什么相嘛，不管它怎么变动嘛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 H2O。 以前没有讲 H2O， 以前讲湿性，佛法就这样讲，已经是因缘所生法，一一法都有一个它的本质，一一法都有一个它的自性，就是它的特性，就这个因缘所显现的本质特性自性，可以吗？这里非常容易误会，所以我反复的讲，进度变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用力哦。好，那这个是哈，在讲变爱呢，爱指一切物质的体质互相障碍，这里讲的体质，一切物质的体质，就是上面讲的一切物体的本质的那个，在就那个而言，一切物体的本质，就是已经有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所生法来说，这样懂不懂？它有了一个本质，有了一个自性，有了一个特性，有了一个它自己的自相，哦，有自性有自相。爱是指那个一切物质的体质啊，互相障碍。这样可以懂吗？他底下举的例子，手与手爱，物与物物爱，凡具有这子爱的东西就叫做色，所以就是变爱两个特性。说老实话，他这边正果法师举的例子，手与手爱，物与物爱，哦，以前的人心比较单纯，一看就明白了，现在的人比较聪明，见多识广，举的例子会更好。更刚才就有一个同学就来问呢，这个老师啊，色是变爱二意，你看这个同学好不好？很好，他有预习，你们有吗？有几个人有预习？好，变爱，好，变变动，爱呢障碍，就是一切物质它的体质互相障碍，障碍的叫做色法。然后他给我举例就是，哦，好，比这个手与手爱要好，物与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。他举的例子，比如说把颜料放在水里头啊，颜料啊就融在水里啦，那怎么爱呢？好不好？他举的例子有没有比较好？比手与手爱是不是好？手与手爱，因为比起那个水溶性的颜料，它一定是水溶性的颜料啦，比起那个颜料来说，手的地大比较增盛。我跟他说那个颜料它的水大比较增盛，所以它溶于水。我在想应该也有不溶于水的颜料，假如它地大增盛。有的颜料有听说过吧，有的颜料是用矿物去做的，那种要它溶于水就不容易啦，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你不能在相上看，这个障碍不是说那个，不是指那个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每一物世间的有为法，每一个物质我们认为的物质，它都含有地水火风四种特性，都含哦，只不过有的地这个大种特别增盛，有的水比较特别增盛。我们以大地这个地，我们最容易看到而且它的地大也特别增盛的作为代表， 我们说它是地大种，这样可以吗？以水大种这样子来讲，每一法里头，水里头也有地啊，也有，不过它是水大增盛，地里头也有水大，只不过它是什么啊？只不过它是地啊，地大增盛。木头，我们看到它是木头啊，木头本身啊，我们的感觉是比较地大增盛嘛，因为它比较尖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木头啊？不过要选就是了，要真的选比较啊、哦，有的木头可以钻木取火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钻木取火啊、哦，这是一个求生的很重要的一个本事啊。假如你跑到一个什么地方，就是比较不文明的地方去啊，你要是能生火，你可能活得下去；你不能生火，可能就活不下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没有什么我们的火丝，我们的火，不管是什么啦，哈，瓦斯啦、电啦，我们的火是什么？瓦斯啦、电啦、石油啦，什么这些东西你都没有的时候，啊，钻木取火，这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以前的人会钻木取火有多么的重要。那钻木取火怎么发出火来呢？你要在里头去体会哦，去体会哦，那个坚丝暖动哦，好不好？回去慢慢体会，嗯，体会一下。很难，地水火风那个的转变哦。好，这个是色具备这两个特性，变跟爱哦。然后这样解释，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啊？我现在很怕的是我们的成见太深了，你依照你自己的成见去解释，有的时候你自己会爱在这里，会很，我们认为物质嘛，哦，物质嘛，它互相障碍嘛，所以。我们现在因为互相障碍啊，眼睛好容易障碍啊，这样一遮我就什么都看不到啊，一张纸就能够障碍了，对吗？可是假如你是阿罗汉的话，这样子一张纸就障碍，可见的我不是阿罗汉，阿罗汉就不会，你不要说纸，连墙壁都不会障碍它，都不会障碍呢。好，你说这个哦，好，这个大概比较简单。可是假如是阿罗汉就可以穿身而过，你哦，坚硬的哦，墙壁也是坚硬的，居然可以过，可见的地水火风不是真实的，知道吗？地水火风啊，以我们凡夫的这种所认为的事实真实那种成见，你要稍稍把它先放下，听听佛怎么说，这样法义才会入你的心。你要先把你的成见先放下，把你认为是事实的成见先放下，可以吗？要不然我跟你保证，你是绝对不可能了解色法为什么不实在。你越读，你越觉得它实在耶。嗯，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哦。今天别急，今天的重点哦。今天的重点实在是要进五蕴啊、哦，那五蕴里头，色受想行识五个蕴，它不是彼此分割没有关系的，它一定有关系，所以你要先知道哦。我们通常是五蕴是色蕴才会升起受蕴，受蕴才会升起想蕴，想蕴才会有行蕴，这些其实都是什么？都是试运活动的场所，是试运的足迹。你要这样子回去想，这个五运是一个法，跟我们前面讲过的唯识一样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假如你觉得这个还是难懂，那就是好，不要这么快回来。为什么我们不会觉得这一切唯识呢？为什么不会呢？这都是心所现，都是事所变，为什么不会觉得呢？最障碍我们不了解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，最障碍我们的是设法。你知道你的心一直在变，倒不困难，它一直在变，你自己心意一直在改变嘛。可是设法没有变呢、啊，设法这么真实存在呀、啊，让我们会升起颠倒，让我们会很觉得系缚住我们哈、哦，会让我们会觉得这佛法听起来怪怪的哦，很难突破的啦，是我们。累生累世的我执法执，不讲了，你自己从小从一生出来开始所学的那些东西， 事实啊，我眼见为真，我耳听到的，听到真的听到是真的啊，实在的呀，这样懂吗？这些你以为的事实，你以为的事实，这真的是我们从小学到大，在佛法里头讲，这些你以为的事实，它其实只是一种大家世间的人共同拥有、共同承认、共同大家互相沟通的见解。假如你不能够先暂时把这些你认为的事实其实只是见解先放下的话，这些佛法很难入你的心啊、哦、记着哦，这重点。色蕴最重要就是破色嘛，色很难破，色假如你如实知，后面受想行都容易了。后面一个蕴不是建立在前面的误会上吗？记不记得？对，好，色蕴很难破，因为都已经现行显现了嘛，现行成就嘛，它已经是显现法嘛，它是这么长久的和和相续啊，难破。比较色蕴真的很难破。你说这个好，你自己的正报依报，这个根生契阶的两个一手果报，你说没有难吧？所以你先不要去想它有没有，问题都不在有没有，问题都是在如实知啊、哦、你回到如实知上面，如实知问题，你不要去管那个有没有问题，回到你不要去管有没有，因为一讲到有没有就涉及到你的情执啦，我跟你说，所以你不要去管有没有，你先离开你的情执情感这一面，回你先在你的理智的这个层面，如实知是理智的层面，在这个地方你先用功理智的层，如实知，我们现在是如实的知，先不要去管那个有没有，好，如实的知哦，你先不要说哎呀这是事实嘛，哎，我们一直在强调如实知，你先跟我说那是事实嘛，那就甭学了，不要学了，你已经有事实了，可以懂吗？那是一个见解，拜托，可以吧？你落在见解上那就完蛋，那个争执啊就不停不下来了，你这种见解他那种见解，谁的见解对？所以不要这样子哦。好。